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都在酒里了。哎，这期呢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存货啊。上周呢，我参加关雅丽老师组织的狂喜播客节，然后呢做了一场对谈，是和小野将、老蒋和关雅丽老师本人啊去聊了聊这个某某和关雅迪的这个事件啊，这个想必大家可能也非常的了解哈、啊。然后我决定赶紧把这期更出来啊，因为这个热度再不蹭呢，可能就过去了。然后这次对谈我觉得特别的经典啊，因为既抽象啊，又好笑，既深刻又浮躁啊，反正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难被定义的一个对谈，所以强烈的推荐大家好好的原汁原味的听一听啊。那我就话不多说了啊，希望这期对谈能给大家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很鲜活的感觉，好吧？那我们正片就正式开始。
啊哈，大家好，我是小野酱，我的节目叫视野之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我们其他人也
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对。
大家好，我是关雅迪。我就以为赶紧过的嘛。
一群人说谁不是呢？这，对，我们刚刚已经
谁的内心不是呢？
我
们刚刚自我介绍，对，我们刚刚都自我介绍过了，就是那个大家好，我是不开玩笑的关雅迪。
老贾，
大家好，我是 B 站的关雅迪。
B 站最不缺人。
对，我觉得可以，这场结束之后，我们录一个小视频，然后大家在那说，我们都是关雅迪，这就那啥了。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坦诚的交流，我现在不敢回头，我已经不能看那张照片了。我已经受不了了，我不难受。我是与民同乐，与默默同乐。我就觉得那张照片太好笑了，现在他已经波普化了。我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些朋友可能不一定完全了解这个事件的始末，所以我觉得小野酱可以再稍微介绍两句背景。
有人知道的吗？或者他你愿意主动来说的吗？
那他来这儿干嘛
来？来，要说吗？
没有，离得太远了。对
啊，你能不能正本清源一下，到底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我听听第三方是怎么说这个事儿。
对，我先。run 一下流程哈，就默默的起源是什么呢？默默的起源是来自于这个豆瓣娱乐组，
对，
然后为新用户生成的头像，默认的昵称和头像，那其中包括了粉红色的小恐龙的头像和默默这个名字。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默认的设置逐渐被一些用户采纳之后，他们出于对自己个人隐私的保护，希望在网络上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避免被熟人和或者遭受一些网络暴力，所以默默大军兴起，为这些人用户提供了一些集体的匿名性。让他们在网络上发表一些观点更加的自由和安全，他们有这个感觉。那随着默默现象的流行呢，一些人开始利用这个匿名性进行不负责任的发言或者攻击他人，导致了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那尽管如此呢，默默也激发了年轻人的创造力，他们进行二次创作，为默默头像添加了各种表情和造型，对，形成了丰富的某某宇宙。然后这个事情呢，也引起了很多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人们开始探讨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的情况下维护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然后同时默默还包括像大家知道的阿白，有没有人关注过那个阿白？然后还有欢乐马，有人知道吗？
还有神经蛙，
神经蛙，对。然后呢，南方周末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就不想别人知道我是我，网络青年纷纷做某某。对，然后关雅迪老师可以说说当时你为什么在小红书上发表那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帖子？
好，我因为特想听到两位嘉宾的这个看法，我简短说，就是我当时的心情，看完我深切的共鸣南方周末那篇文章，它表面上是非常专业的，把各种观点都表述了一下，所以他很专业，但实际上我是感受到了这个作者他的社会观察的细腻之处，他是有一些隐忧在里面的，所以我是借助我看到了这个文字之后作者的心思，我把他的隐忧也是我共情的部分表达了一下。
哎，你自己想说你就说自己想说，你非得说是人家想说。
没有，的确是南方周末还是一个正常的还不错的一个媒体啊，我还对他表示尊敬，我才这个表达，所以我就会说，我的确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让人隐忧的一些言论，就刚才小野酱提到的，可能他有好的一面，他也其实激发了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一面，所以我就表达了一下。这个表达了一下，那个标题写的可能我有点，可能有让大家觉得不舒服了，就是说我要顺便啊，我说的是顺便拉黑所有的默默，谁知道有那么多就因为这俩字儿，所以我后来改标题了，我改标题我就没有那么刺激，其实我本意不是这样，好吧，我大概就到后面的观点底下那正文的内容，我一个字儿都没改过，我就把标题改了一次。
那你事实上拉黑了多少默默？
我几十个。就后来就
才几十个吗？
因为主要不是
后来都是关雅迪了，
后来主要花时间，我那小红书忘了关那个，任何人现在都可以给我评论，所以导致的夸四五千评论，我忘后来主要的时间在删评论。
哦，
就来不及刷和那个拉黑陌陌了。
为什么要删评论？
哦，哎 ，B 站看到有 B 站的玩法，我是面对所有的平台是一个玩法。过去20年以来，实名上网这个玩法没有变过的。我认为所有的社交平台，我一概用一个标准，如果不能有拉黑功能的，这个平台大家不要用。
嗯，
那么第二，社交媒体平台，我的账号的评论区和每个人的账号的评论区是自己的后花园，应该经常去修修剪剪，在自己的后花园是不存在纯粹的言论自由的。什么是言论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账号，你可以在自己的账号下发言。如果我去你的地方评论，我对你不礼貌，你也可以删除我，这叫对等原则。但是你不要教我，我该怎么用我的社交媒体账号？我当然有权利删评论。为什么？社交媒体平台给了这个功能。第二，有任何一个社交媒体平台评论区不能修改、不能删除的，千万不要用。所以这是我20年以来从来没有改变过。OK， 就这样，我说完了。
哇！
所以说我不针对任何平台。微博也哦，微博为什么没有？是因为微博到现在看啊，我微博一直设定的是关注我100天才能评论。
哦。
现在小红书只有一个固定的选项。必须双方关注才能评论，所以现在评论我的就是樊亦儒。
磕到了，磕到了，
吵了一波。
不是你们为什么刘飞、肖磊你们、
哎、
你们也不关注我呀？好，我说完了，我想
是是是，找不到你了，找不到你了。
我把链接发给你。
我们现在
小红书啊，产品经理如果听到这一段，希望你能够搜一个关键词，在你们允许昵称名字重复使用的情况下，能不能按着粉丝数排列？不就找到我了吗？这个功能都没有，是这个产品，这个 PM 在这肯定会被挨骂的。我不多说了，我真的我很好奇你们二位的观点。对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关老师是个狠人，就是他对自己特别狠。他说所有的这个表达的时候，求生欲都特别的低。
哦，
就是你这能活到现在也很不容易。
对，我对世界理解有偏差，所以我活到现在。对。
然后特别好笑，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已经脱口秀圈也很喜欢玩的。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已经开始去解构了。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的
这
个纷争
了
大家就开始玩这个梗了。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台的一个主播叫天一，他真的把自己的微信的头像改成了关雅迪，然后名字也改成了关雅迪。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差点恍惚了。
不是，他出演出能分我钱吗？我很关心这个事。
因为我本来想找关雅迪老师聊一句这个换陈天一。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觉得到最后其实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开始玩梗了。但我先说一下冠霖老师说的那个，我觉得我是认同。
雅迪雅迪雅迪就别老师，对，咱们怎么
是是是，
大家也都是啊。
对，默默说的那个我是认同的。雅迪说的那个我是认同的，就是比如说拉黑这个功能，我觉得它其实是可以没有什么理由的，你甚至不需要给一个理由。
当然我完全不需要，我从来不管理由。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你做的比较不对的一点就是你给了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呢
对啊
那个理由特别的诡异、
啊、
你知道吗、
啊、
而且是立不住的。
我跪一下可以吧、啊、跪着我不立。
然后包括那个评论区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是确实自己的评论区是自己的一个一亩三分地，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权利去做这件事儿的，所以这个也希望大家能理解。
我的政治觉悟告诉我，在中国当下，如果你作为一个稍微愿意多说话的人还不善于管理自己的评论区，你离死不远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你可以理解成是这个层面的
权利。你还有政治觉悟呢。
但我跟你说
有但不多，
足够了。因为我经常甚至如果要跨国旅行，如果飞10几个小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发东西最多的时候，我会做一个操作，上飞机前我会把微博设置叫7天什么免保护，反正就是微博上都搜不到你了。很多人以为我被消耗了，其实没有，我只一键就让你搜不到我，然后我下了飞机再打开。我见证了无数的案例，因为我从事的电影行业，我们见证了太多的舆情相关，我们知道天天就跟这个审查部门打交道，这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就说我见证了太多，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号为什么没了，因为你的评论区没管好。
那你有意识到自己的号可能因为什么？
我用这种方式淹没到了重重这个默默当中，我觉得他们不是在保护我吗？
对，既然刚才那个雅迪说了，说这个只要平台规则允许这件事儿就是 OK 的，那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大家只要注册成某某，并且头像是一样 ，ID 也是一样，是这个平台允许的，那我觉得这件事儿也无可厚非。你不用去管它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你有什么好隐忧的？
硬去厚非这件事情，就是我后来转去，就是我说完不求生存，就是我批评这个平台为什么微博人家 这是平台的选择，这是有区别，背后是有它的价值取向的。微博就是昵称也不准，重名。那豆瓣就是豆瓣是不是可以我不知道，我没确认，小红书就是可以。这为什么？其实背后这个产品逻辑它是趋于只要流量能够聚集起来用尽一切手段，这个是我不支持不赞同明确反对，站出来，我不管谁反对我，我也会明确反对，这是我完全不认同的互联网的产品 PM 逻辑。如果我是一个产品经理，我是完全不认同的，因为他就追求流量。但实际上做互联网产品，这老蒋应该B 站什么逻辑我不清楚啊，我听听老蒋的意见。反正我就站出来明确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价值取向，不能一切就是流量最大化，你就是正义的，不对的啊，很简单。
我觉得关老师话太密了，
但是我隐隐觉得好像关老师没有 get 到为什么大家在哪些字眼上黑他，或者哪些字眼认为不合适。
我来
说
一
说，
因为我特别喜欢研究梗，还有互联网年轻人传播这套东西。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喜欢逻辑清晰的去拆一个东西。但是这件事儿我今天上午拆了半天，也只能拆出个大致的框架。我觉得分成底儿和面两层啊。底儿呢是互联网上大家戴一个面具，匿名的去聊天，对舆论环境到底是不是有害？
对
啊，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公共性层面去禁掉这个东西？还有第二个底儿，第二个底儿是平台到底是否有监管责任？比如说，它是不是应该我不把这个东西重名就不能不能注册 ID， 或者是当一堆关雅迪到了真正的关雅迪页面下去评论的时候，平台是不是应该管啊？这是我看到的两个底儿。那么面儿呢？很有意思啊，面儿就是这个梗到底是怎么传播起来的。我先说好说的啊，面儿，因为这个互联网我发现梗传播几乎都是一样的。我刚做完一期叫这个科比地狱梗的视频，然后被 B 站上没有上千吧，一定是成百的带着科比头像的复制人
就来了，
也是贡献了啊。但是呢，这个差一个话题，就是我 B 站上其实从来不管理我的评论区，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是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这个其实是一个是一个站位的问题，因为我不管我的评论区，其中一个原因是实在管不过来，每期视频都有。
你看我没有那么火，终于明白了，我能管得过来。
不，咱们做的不一样的东西嘛，对。
话太密了。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是很 C 端的传播，不是任何圈层的传播。如果要是把评论区关了，我觉得对我很危险。我希望看到观众他实实在在是怎么想的，哪怕他是一个对这事儿完全不了解就进来发泄一句话，我也希望知道这样的人比例有多高啊。所以这是我不关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是我们站位的不一样，
完全
对
理解了
啊。然后而且我对我自己的情绪可能就是没太大所谓。然后另外一个面，咱们再说回面啊，我觉得关老师这个传播过程中，我看到几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其中一个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电竞梗。叫做我其实还好啊，还有我觉得我是，其中一个有一个电竞选手，他打得很烂，退役了当主播，他号称自己有梦想，然后别人采访他说你是电竞选手吗？他说我觉得我是，这是第一个梗。第二个等是管泽元，一个著名的电竞解说，非常喜欢三星白，然后他在解说比赛的时候输了以后，他满脸煞白，然后明显很痛苦。那个解说问他，他说我其实还好，我觉得关老师有这方面的特质。就是他有一种毫不在意，但是实际上还挺认真对待这件事的感觉，这就让他这个整个事情变得尤为好笑。啊、
对，
这个是其中一
个。就这事儿，就是他本人越认真，这个事儿越好笑。
啊、对对
对,
对，
而且是一个中年的，长得国字脸的，没有不好啊，没有不好，很帅，但是一个正经的中年男人，我也是中年男人啊，我叠个甲，
但你不
都一样。对，我也正经啊，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在网上去。就他有一种那样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说我单方面的，从此我宣布我单方面拉黑易烊千玺，网友就会觉得你是
啊，
就是我觉得会有这一层在，就是他就关老师宣布很认真的宣布我从此我单方面拉黑默默，默默会觉得啊，
哪位
你谁呀、啊、
这位是
谁
呢，
对，
这位是谁呢啊，
是
还有一个，我觉得从面上还有一层，就是说默默们，我现在从站在我尝试换位到他们的角度去思考，我觉得关老师可能会从两个，一个很个体，就是我就不喜欢默默，没有问题，对吧？另外一个呢，是我就在公共层面上，我就不喜欢默默大型的泛滥啊，大肆泛滥。但是默默们可能他们的一个站位是，我是因为哪是因哪是果呢？
对，
不是我造成了网络舆论环境不好，而是网络舆论不好，我才成为了默默。
是，
那我招谁惹谁了呢？那现在被关老师，因为关老师的文案其实是有问题的，说自轻自贱什么这种东西。
对，
那我被劈头盖脸这么一顿说，我想问关老师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怎么理解爹味儿这两个字的？
哎，这过去三分钟都废了，我跟你说，就直接问就行。哎、
对呀、啊，你先、啊、就
不是我们
这个铺垫是有效的 这铺垫台。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老师，就是我们台曾经有一个女主播，她有一句评论，我觉得特别适合关老师，就是随地大小爹。
哎，但是没关系，我也是 B 站最爹的一个，咱们互爹嘛，互爹。
就是人如果没有这辈子真正的从爹那个成长过来，你不可能经历真正的成熟。所以我觉得我在通往成熟的道路上，但是我不知道那条路有多长，因为大家想想，你们认识谁？咱先说男性啊，因为女性这毕竟咱说爹肯定是男性啊，爹嘛，你说一个女生爹好像是另外一个词儿吧？我觉得
啊，你先说吧。
我先说，对男性而言，
对，
他如果不经历这个阶段，一上来很快就能够
不爹，
让大家觉得特别小。其实。我认识，我应该会认识这样的人，只是我没有去猜谁是这样的。我觉得案例会不是那么多，所以我觉得那就我成长的慢一点，我路走的长一点也没有关系，但是越变越好。所以要今天坐在这儿，要我说啊，对，我要加一个限定啊，我在网上一直说我是在线上不跟默默交流，其实线下我是拥抱和陌生人对我是包含着默默都一样，因为我做了大量的线下活动。为什么我一开始一进场我就说不见面对面去？因为有事儿见面聊啊，站起来直接说，有啥不能聊的？
这就是关老师那种我其实还好的状态啊。当然我相信关老师真诚的，我相信是真诚的。
这就是我只是站到我的世界感受里面去表达，所有人外在的感受完全是另外一样，我也是完全接受的，因为我这个状态我已经习惯了，在这个外在里面，在这个状态下，我被看作爹。或者不跌啊，因为毕竟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我必须要接受。
我追问一句 就是这个，我觉得跌的反向可能是自我矮化，或者是可能是
我完全不矮化。
我完全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也不矮化。
身高1.75米不能再矮了啊！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跌的反向。
我就不说1.80米，我知道那是个梗。
对啊，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自我矮化，另外一个可能是完全不关心公共事务啊，这种
对，
就是但是中间有大量的灰色地带。我觉得关老师会给人带来的一种气质，您在试图用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去包裹别人。比如说开场时候的一句话我就注意到了，说大家今天来，你要是带着手机来，你今天来干嘛呢？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会这么表达。我说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我从来不会用手机，但是这是我是一种
对，
我是一种和对方建起一道墙，这是我自己啊。
对，
但我其实很相信关老师真正的理儿应该是不去管别人怎么样。
对
对，但是你怎么理解这种我是有种感觉的，就是你总是在输出一种强价值观，希望我将对方包出去。
嗯，那其实你要这么拆解的话，我觉得这就是老蒋，我觉得表达的比我技艺更要高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爹的背面就是那个温柔和细腻和共情感受力，我当然被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大条的人，可能这个东西它不完全跟爹划等号，但是大家会把比较大条或一些语言的没有那么注意细节，像你说的包容啊，包进来价值那个东西看得那么的首要。我要先承认我的确没有把那个那么首要，我要先达到这个目的，就不你说我们不要面对面建群，但这个事怎么表达的更让对方更容易接受，这绝对是一个说话的艺术。
你关注表达内核是吧，就把最重要的说出来。
包括这个活动已经证明了一切，如果我要追求那个东西，狂喜播客节几乎不存在。我举个例子，我邀请了185位人头部主播，来了一半，也就是说我如果像老蒋，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人会滴水不漏，但是如果要这样的方式去做成一些创造性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一些伟人里面，著名人物里面看到了一些影子，我不是啊，我不是，但是我似乎好像共情他们了，我原谅了自己，同志们。有人听不下去，你看我完全不在乎啊，这儿有人吗？我回答了你说，你说把这个归成爹，那我就接受了。但是我相信有些人真的觉得雅迪不爹，而且是认识我时间越长的。
你只是伪，你不
前面没有另外一个外带头的字儿哈就行了。然后我不在乎伪不伪啊，我所以是这件事情，他已经证明了大概这样。
不是，这是我想锐评的。 这关老师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个人选择上一个很高的价值。
价值，对。
其实我觉得个人选择真的没啥价值，你就想干啥干啥就行。对，不要管别人。
是的，是的。
你就说我们这次这个官方不建现场群，我觉得这事儿就结了。
嗯。
然后你非得说啊，因为我就是觉得大家既然来到现在，你就不要玩手机，这话我觉得就多了。
明白。
就是，所以对我现在也开始跌你，然后。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这
默默受到了
被跌的，嗯。那比如说我觉得那个老蒋刚才说的挺好，就是说其实你
是
比如说你拉黑默默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都不是事儿。但是你非说人家什么
自轻
自
贱
什么什么之类的，人家躲在一个什么这个面具背后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如果这是人家的选择，你不喜欢你就直接拉黑就行了。但是你
是的，
你非要去上这个价值，我觉得。就有点过。
我带着一个真正的好奇问关老师，现在此时此刻对于那个文案如果再发还会有修改吗？
我不会。
我不是说从叠加，
因为我不会，
仍然是自轻自贱吗？
你看
啊，
我觉得这就是要
就
我感谢这个活动可以进一步的解释和澄清，因为这么短的文案你不可能展开
啊。
我一直在说南方周末那篇文章，我一直在说我共情那个作者他为什么写这篇文章，我不觉得他是在肯定的这件事情的角度，他一定是有一些深刻的一些思考和担忧。
刚才石老师说的白说了。
然后我这次我真诚的表达，这大家爱怎么接受都，其实我无所谓的。
是
我所以我认为我的那篇就是一篇新闻稿的读后感，非常私人化。我这样的文章它不值得一提，在我的朋友圈漫山遍野，我每天发无数朋友圈，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是真诚的感受到了一种我的感受，我要在第一时间记录下来。其实他首要的读者是我自己，我这个话说了无数无数遍，我的播客首要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其实不太考虑对方的感受，所以我做不了那样细腻的人，所以我的那个表达我是明确的针对默默当中的一部分他们的不良行为，我非常的气愤，我就针对那一部分的默默和一部分的行为我其实表达自己一个明确的好恶，完了。但是那些我觉得很友好的默默，我线下见了我的活动来了两个默默，一男默一女默，对吧？这然后就是正常人啊，跟我交流也很好呀。
当然了，
所以我那个不是针对他们的，而他们也 get 到了，他们就来了，他也知道我没有在针对他们。
我觉得
我针对的谁，谁心里清楚。我觉得没有关系。完了。
那真
完了完了完了，
我认真的问啊，针对的是谁呢？
哪些
我说的、
你是针对那些坏默默？
我针对了那些在网上他用我的个体感受，我就说我个体感受，很多人是因为更容易让你发言更偏激更极端、
我想问的就是这个。
对啊，我指的针对这一部分。
变成默默在你的观感里真的会让统计上的攻击性行为变多吗？在默默群体里
我先说
我是怀疑的。
我先说我的我的个人感受、我再转到小野将说的那篇文章上面，他有一段也其实跟我是类似的观点、我表示共情，所以我其实就是对这段的共情，我并没有对整体的文章每一段点评，我也没有对默默的整体存在的现象做任何点评，我要对中间的一部分表达我的情感，但这部分被大家、后续的事情就是后续的事情了。那生活当中的误解任何一次不会比这一次糟糕更多，所以
咱们聚焦一下，
这还是不能豁免，这不能豁免。就是说，你这么说一定是有一个前提，就是默默群体里的攻击性行为在统计上真的变多了。
我希望有人做这个统计，我希望有。
但我首先
我想问你的观感、你是不是真的这么认为？
我认为其中有就可以了。
不是，比如说你批评的是人的一种行为、一种呼吸方式错的，但是你专门说 B 站网友们的呼吸方式有很大问题，所以 B 站网友是在自轻自一部分 B 站网友是在自轻自贱，这是立不住的。就是 B 站网友必须得是呼吸真的比其他人更错，
是
啊，
就
是比如说是这样的，在小红书所有的 ID 里面啊，比如说80%骂关亚迪。但是某某里面有90%骂关亚迪，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但是这个对于个人来说，我觉得我无法去做这个举证、所以我就只针对一部分我看到的现象和感受。
从逻辑和道理上，你会认为这种把自己面具戴上的行为会导致攻击变多吗？
从逻辑和道理上，它双方都存在。就是那篇文章，它两头都写了，我都表示认同。但是我认为它一定会存在一定的比例，会让你发言更加无禁忌感。更加肆无忌惮一些，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主观感受。我当然没有数据任何统计，我也不会做那个事，我不是一个社会学者，但是我希望能够看到有这样的文章。实际上孙哲老师他提到 有这样的相关的调查，我应该在私下跟他请教，要那篇文章过来看。
嗯，
这个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了。我一直说我个人的账号社交媒体当然只代表我的个人生活感受了，我不可能去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我这次承担了，不也承担了相关的陌陌的责任吗？我也感受了，我也承担了呀，啊，承担得起啊。
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它的实质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叫上善若水的，那么他们是否也是你所反对的那种行为？
真的上善若水？
他代表的是什么？到底是重名，还是我就不想对外界袒露自己，还是什么？我想
知道
这个。
在我的评论区里面，其实很多人他们就是南方周末里面说的那样，他们只是不想被推荐算法容易被身边的人搜索到和关注到。当然是因为我默认他们其实对这个产品，前提这个产品功能有效的情况下，他们应该关掉推荐给身边人那个功能，大部分人默认是不关闭的，即使你关闭了，很可能那个产品机制还会把你推荐给身边人。所以这些我是非常非常理解的，它里面占有很大相当的一个比例，数据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的所有的言论，我当然，我在座如果相信的话，我不是针对他们，但是我的确在网上说话是不能把陌陌背后代表的一二三四五我都说清楚，一二三四五我只对这个五，这个我的确没有提前去说得很清晰。当时看完这篇文章是一个即兴的，他先发的朋友圈，我的所有社交媒体都是先发朋友圈复制粘贴，所以没有那么严谨。
但我首先说，就是我比较不喜欢关老师那个所谓自轻自贱，或者说你躲在一个马甲背后，你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或者怎么样，我不太喜欢这种表述。
嗯，
哪怕是有攻击性的人，他也不是自轻自贱。
嗯
啊，
有可能，
对吧？所以
而且我的理解是，
我并不觉得那是自轻自贱，这是只是一种个人选择。嗯，
而且我的理解是，当今年轻人的很多看似攻击性的行为，其实都是防御性的。
对，
我觉得默默我看到更多是一种安全感，寻求安全感的方式。
是的，是的，是的。
比如说，我会觉得大多数人，您刚才说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大多数人，比如说 B 站，它是能变成单列，能变成双列的。有多少人会操作这个东西呢？
嗯，
入口很深，这个是一个普通人不会去做的。
是的，是的，是的。
啊，你当然可以说你有这个责任去了解，但是大多数人就不会。
啊，对，所以我就完全认同你的观点。对。
啊，在这方面是。
不是，我就知道他有一批就是南方周末文章写的，就是有一批他就是不想被推荐给身边的人。
对。
我是完全知道，我没有反对这些人啊。
这部分是好默默。
不是，我只是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的发言不需要滴水不漏，我也不介意被别人错误的理解攻击。没有，因为我的生活对我自己负责，我的感受。我觉得真诚的表达对我的身心健康最好是第一位的。同时呢，输出那个价值太多招人烦，这是一回事，但是输出的价值是不是值得，甚至激发了这样的活动的讨论，我觉得也都是好的。不然的话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我自己会认为我自己会成为那样相对庸常的人，我是没有必要去做那样的选择的。我不需要做一个滴水不漏的人。过去20年，尽量我也不觉得我锋芒外露，我觉得我很正常，但是别人眼里面觉得我很不正常，我也都接受。
没有没有没有，你是个花洒，
但是给人的感觉很好，是花洒。不是，你想象一下，你肯定比一个单头自我要舒服。
我今天我其实跟关老师认识很久了，但是今天我听关老师讲话，我还是很受启发。
我在听这是不是反话？敢来？
我能理解一点陈思诚了。
我就知道他不会放过我。
关老师说：“哎，我的这个播客啊，第一听众就是我自己。我的什么？第一听众我自己。对，我终于知道陈思诚是电影是拍给谁的。
是的，我跟你说，在这一点上，我通过好几部电影反复，也是跟现场观众测试的啊，都不是我们的观点。我请了两位嘉宾，不说他们的名字，我不信你们会查出来那场是谁。然后他们都觉得解密说了一大堆特别不好的，结果后面每一个观众发言。”全是特别的好评，那期节目已经上线了，大家去听解密，大家上线了。就是我想表达一个什么事呢？就是真正的大众，我们其实如果不面对面倾听他们，其实你是不知道，你是完全自己在想象。所以陈思诚，我反复从去年我跟樊一茹录那期节目《消失的他》，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好像也是听着狂言狂语说中国产业的差距，电影其实差100个陈思诚。我们如果有几十个这样的人，他已经比当年张一白做电影产品经理更高了一个维度，做更好的监制，其实蛮好的。但你可以不喜欢，但实际上大众其实不是这么理解的。
好的，我们还
是这
是
我的专业话题，可以扯回来。
这个我要偷了当 B 站标题，一定会爆啊！B 站电影产业就差100个陈思诚，
拿去用，我完全
得到授权了
啊！太好了，再赶紧。
我觉得就是关老师一直在说啊，我反对的不是那种默默，讨厌的是这种默默。我觉得没有那种默默和这种默默。
哦，
对，
这世上只有默默，他没有这种默默，或者是
或者我反对是一种行为，可以是吧？也好一些是吧？
就
也不好。
其实反对的是一种心态，反对还真不是一种行为。
哦，心态，哦、
对，
这就是我在语言的艺术在开始精进了。
这不是
花开富贵和上善若水和平安四季，
对，这没有什么区
别。他们您肯定不反对，对吧？因为他们是中老年人，他们是一种无意识的朴素的行为啊，他不是想躲在后面。
嗯，
哎呀，
我想让在，我还是对这个理
还是老讲究，
当然我也感兴趣
啊、
嗯。
这个，
但我表达的肯定是不太
行。假如我们到一个线下的场景来
啊、
嗯，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人戴着面具来这个场合，
啊、
你会和他沟通吗？
不会，
为什么？
我觉得真的，我真的不会，我就很朴素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都快变成不是人类了，同志们。我们珍惜一下我们这个人类的躯壳，就我们最后这个版本就这样了。Neuralink 一系列的公司说我们都是赛博格，我不需要那么远，我就说为什么这就是，你看我又要上架值了、
嗯、
这就是我的
选择。没事，你上你上，
我这就是我的选择，我也拦不住的。但是你问我会不会，我不会啊。
那他跑来说关雅丽老师我想跟你合影一下，
可以啊，但是我的意思说我不会那么的情愿，就是我内心我会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和判断，这是一个朴素的感受，但是我也不会反过来上架说、
嗯、
我给他戴着面具来现场参加线下活动一万个理由，我不会的。
嗯，
就是这样，我就想简单一点，活得没有那么复杂、啊、来，那你说
我来说一个，就是听关雅丽老师他有一个终极的追求，他还是希望就是更多鲜活的人在做沟通或者交流嘛，对吧？
对，
这是你想去追求的，对不对？
但是如果别人不那么选择，我也说不了啥。
但是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心里打心眼里是希望这个有更多的鲜活的交流、沟通、表达。
因为我认为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在线上的交流被严重的误解、误区，这个是我真实的通过无数次的用约会软件 dating app 啊，很多年来大数据积累下来反复印证的。我在很多节目都介绍过，一两句说话就是 dating app 直接见面，线上不聊。因为聊的都是自我美化，见了面都会差距很远，所以这只是一个很极端的案例。所以我希望更多的线下交流比较真实。
来，那我来说一下、嗯、首先是这样的，因为您岁数比较大了嘛，就是、
全场最大。
没有，我想说是，我想说就是你现在在网上看到的很多朋友、
嗯、
他们就是赛博原住民。
对，当然
他们生下来就是在网上跟别人沟通的。
对啊，
你对啊，
对啊，
对他们来说那才是，
但是他们不可能24小时都在网上，
他们的自我构建有很大
一
部分
就是
网
上，
当然
是他的一部，对啊，
是啊，我不反对这个，
所以是这样的，
我其实要提高他非在网上时间
的，凭什么
呀，
人家就是这么长大的、
啊、
你要改变谁，
我没有改变谁，我只是说是这样，我做雅迪跑世界这么多年，我一直说的观点说我是这样生活的，我从来没有说你该怎么越野跑，你该不该报100公里，我只说我是这么生活，你做一个参考，我这边镜子就激活了今天这样的活动，所以我就够了，我就是个拿去参考一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只是比例不一样，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说赛博的生活就是我人的构成的50%，你不能说这是不真实的。
我没有说不真实，我只是说我们在线下的生活的时候如何可以体验更好，你线上生活你24小时该有多少那是你的选择，比如有18小时10小时，这个我的确管不了。但是我们既然来到了线下，觉得哎，线下我们可以
我知道
更丰富。
我其实想说的是，在网上戴着任何马甲面具去聊天沟通，包括比如说 P 图或者怎么样，这个对很多赛博原住民来说，这就是他真实的人生。我不接受你觉得这是不真实。
我没有说过他们不真实的人生。
对，就只是你。
我没有说过这话，我肯定没说过，这绝对我说的自轻自贱，叫自灭。我就是针对了一些你说我叫行为，他叫态度，我都接受啊，这个词儿怎么用都可以。就是我觉得那样是特别不好的。
那
可能那些人不是很多，反正我也有看到评论区有吵架的，而且说阴阳怪气的话，全是这种。我看到就是 大比例，其实很多的，这是我的个人观察，所以我就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的表达。但是你那补充非常好，我都同意啊。但是到底我这个语言表达是不是在精进，那就咱就慢慢精进呗。
哎，所以你觉得线下阴阳怪气的人会少？
不会啊，因为脱口秀大家去不就是看阴阳怪气的吗？
对你们整个产业产生了一些重新的定义。
不是，我去了看，我就很开心啊。
明白明白。
昨天就南瓜老师就是我们那个脱口秀演员，就他真的每一个梗就真的就是角度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在线下就不是很擅长
啊。那我最后再说一个点吧，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是鲜活的沟通这件事，在我看来就是反而就有些人真的是需要戴着某某这个面具，他反而能更鲜活的去表达。
对，这个非常好。
我希望就是哪怕大家戴着面具，但是你能保有一个鲜活的表达，我觉得这是更好的。
是的，
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微博这个平台为例，你会发现十几年前的微博不是现在这样的。
对啊，对啊，这我也想说，太
对
了。
对，
我的年纪活到了见证了
你知道，就是
我完全同意。
现在我更不想看到的一个趋势是，现在的明星他只剩一个名字了。他只有一个名字，
啊、
可能是 whatever，
是没错，
黄晓明或者关雅迪或者
我啊啊啊，他都是青岛人啊，还有黄子韬啊、黄渤啊什么的。
但是、
啊、都是
就是他只有一个名字，但他的表达是已经死掉了。今后大家都只剩下一个不一样的名字，我觉得这才是更悲哀的一件事。嗯、我更希望大家都是 Momo，、嗯、但是如果这个可以让大家有一些更鲜活的表达，哪怕因此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是有一部分言论是让关老师不那么舒服的，我觉得这个代价是可以被接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完全同意啊，这是我完全同意的啊。只是我们俩从来没有像这样的场合深度的交流。
苦了他一个，幸福赛博所有人。
我没有苦，完全是因为这样的，这就是我追求的，就是 vivid life。鲜活的生活，我不在意你是线上线下。我的反对的是，
我明白
死气沉沉和互相激化矛盾，而且平台在中间煽风点火，明显的就是不存在的一个事儿，要给你激化出来。我一直在批评小红书，其实我也想批评 B 站，但是因为我在 B 站没有遭到这个遭遇，我就不要。
我遭到了，我给你提供案例。啊，
我要泛化批评这些算法，它并没有真正的让我们很享受去使用工具，它的试图奴役我们，把人做成工具，奴役成工具，这是我坚决反对的。所以这就是个不针对任何人，这是我的一个就是一个感受。我用互联网，我是中国就第一代援助互联网新流，我就感受这个东西是变化很大。
这个我也有想问的，就是比如说您发了一个说我不喜欢某某啊，然后没有带任何的标签，
没想到大家这么在意啊。
啊，然后这个小红书提取到了这个关键字，
对，
再把它散播出去，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中立的、提高效率的、不带恶意的方式。
嗯，
啊，那它的平台责任在哪里呢？但是 你肯定是不喜欢这个行为的，对吧？
嗯，这个它的平台提取算法，我认为它不是自动的。我估计啊，
那条是编辑精选，
是的。毛毛在吗？
我
就是因为那条，如果咱是互联网老炮啊，就一看我那条笔记没有加任何标签，他就会。
但他是个事件，
我不信，我判断完全不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件。现在的互联网平台，连我 B 站都不管我的，就是
我同意啊，所以我就认为我不认为有真正的算法中立这件事情。
啊、
特别是算法到了进化到这个程度，
我们说大了，就是回到那条，
那条
对那条，
你坚持认为是被编辑照顾的。
我说的是 no， 我说的是算法本身，它暗含了一种激化矛盾，会把一些不存在、没那么大的分歧和误解放大，这是存在这种可能的。
但是你是一个跟我一样，一定是这方面一样观念的，就是认为更多的交流、更多鲜活的表达是促进互联网舆论环境的一种，或者说你是喜欢这个的，对吧？
对，我刚才同意史岩的表达，
更加鲜活的对于某某的反对意见的关老师，更加鲜活的关老师推荐给了某某们，这件事情有什么错呢？
对啊、
我现在。哎，我没有说这件事错
啊！
我说的，
你刚才说了，
我说的是
你不喜欢。
No， 我说的是推荐给了更多人，但是会容易
激化
这个矛盾。但是未来，
是鲜活的矛盾。
我们对算法的追求，是不是就一定要接受一定程度上这个度咱可以控制啊？比如说人工自动驾驶也可以有0.1%的出错率是多少？我不懂，但是这个算我同意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认知，我们不能默认接受当下的一切，追求一个更好的版本。
那我想
这上升的太多了。
我想那我就单纯的我们收回来问一下，
收回来。
你认为激化矛盾是不好的？
理解偏差和彼此的误会加大是不好的，我们正常的误会是 OK 的。
不，
那就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也反对一个用户说老蒋是垃圾，然后把他推送给我的粉丝们，因为这是纯激化矛盾。但是如果有一个用户非常长篇大论的有理有据的说老蒋为什么我不喜欢，
对，
推送给了我的粉丝们，我认为这在字面意义上您说的促进了交流和让更鲜活的老蒋被大家讨论，
是的。
那如果你不是在谩骂某某，不是在发泄情绪，是一个中立的、有探讨价值的，为什么他不能被推送给某某？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是不是怎么样的推送，我们现在不知道啊。我们默认就是他不是人工参与的，就是算法本身。
我退一步，就算是人工的，编辑就是一个小关雅迪，他完全认同您这样的东西，他想让这件事有更多的有价值的探讨。问题在哪？
因为问题就是我们不能追求流量。流量最大化，做到优先选择，这个事儿我不清楚。
流量没有错，坏的流量才有错。它为什么是坏的流量？
我没有觉得它是坏的流量，我是说中间它会放大了我们彼此的误会。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说也是可以接受的，是吧？
我
没，如果要杜绝一切误会，刚才您说的鲜活的东西完全不存在，
对
对，
不可能存在
啊！
你不可能只
是那你当然
不是我，所以我的意思说放大了误会，
他是不是专门
你如果 no 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的确，就算我们要接受一些误会被加剧被对立，但是我们如果换来了更鲜活的网上的对话，这是可接受的
啊！
你问题是不是这个？
我问题是为什么你反对？为什么你反对小就小红书的平台责任？我觉得反对一个东西是要把它的责任厘清的。
对，
它的责任在哪儿？所以我反对它。我觉得这个责任没有厘清。
那是这样，
就是他
你要厘清这个责任，我需要入驻小红书了，我需要去做深刻的了解他们的评，
不
然我做不出一个。
我们现在前提我已经给你定下来了，就是他们编辑就是在把你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啊，一个小关雅迪把这东西推送给了默默们，这件事错误在哪儿？这已经不需要入驻小红书了，就我已经告诉你一个虚构的前提。
我觉得他如果都是推荐的话，那就是因为他匹配的一个机制原则是陌陌他不是普通用户，陌陌这个人群是整个带着统一的一个符号的一个人群，他的回应机制我个人观点跟每一个不同 ID 也是都是匿名的啊，后台实名是心态不太一样的，这个针对这样的人群一个推送我觉得有点偷换概念，你的那个角度，如果他面向所有人推送我就是 OK 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人群就是抓着陌陌更多的推给了用户也是陌陌的人，他就是有偏向的容易激化矛盾，如果他的背后的推荐咱俩不知道真相推荐给了小红书所有的用户，我一点毛病没有。
我明白了，所以关老师啊还是承认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探讨一个跟医药有关的东西推送给医药从业者没有问题，但是在探讨陌陌推送给陌陌是有问题，为什么？其实是因为陌陌还是比普通的网友身份要低的。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应该不是我的意思，因为
我觉得
你心里呢
我没有觉得
是
还是对陌陌有
偏见吧，就是你是有一个偏见的，你是对群体
还是对陌陌有偏见？
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是偏见，
是
不管好陌陌还是坏陌陌，
对你有些先入为主的，
好陌陌也没有好网民好，坏陌陌也没有坏网民好，
对，
但是好网民可能比好陌陌可能比坏网民略好一点。
我觉得你要这么绕的话，我觉得我也很难反驳你，真的，因为你分得这么细了。你总要给我找一个身位，我觉得你要到这个颗粒度啊，我就接受一下。
我
觉得不必要再往下去拆分，我一定要找个位置，我屁股坐进去。我觉得我就不知道目的是啥。
这是我今天工具性的决策。
对对对，因为我要知道这样的结论得到的目的是啥。
我
是得到目的是我这件事判断错了，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对错。
我只是想
我的个人感受。
劝您，
刚才所有东西的前提，如果您说对陌陌没有偏见，很多的理儿就不用再探讨下去。
我是有明确的偏见，针对一部分。
啊，不是不是，刚才我们聊的明明是对所有陌陌，
针对所有陌陌，这是我认为他在推送，如果真的是对象他们的话，我会个人不喜欢这种推送。
我来往后防，其实往后还是往后防守防守的。
这样着，我们一会儿也听听小野酱的，因为他对吧？毕竟还是那个什么。但是我先说，
不用不没关系。
我先说一件事，
接受不过来了。
我先说一件事，就是这个是我想跟关老师探讨的，是首先，我觉得。几乎没有什么事比吵架更鲜活了，吵架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鲜活的交流之一。就我不知道看有
这个
好像有一个谍战剧，他就是说那个有两个人就化妆成两口子，就是我忘了是什么，然后被发现了，然后说哎你怎么知道他俩不是真的两口子？说他们晚上不吵架。我觉得没有什么，
就是这个我真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吵架
更我真的很
这是
越想越同意啊。但是我你像我反正就是网上哪有真实的吵架？你说的那种吵架的辩论没有，我觉得网上很多言论根本就建立不了真正的交流，他就啪一句话给你怼死你或者阴阳怪气。
那我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交流。
OK， 那我说网上的吵架我很同意，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网上都有那种感觉，大家在说事儿嘛。
哦，那我
而不是在互相的那种现在你一言我一语就把话堵死了就结束了，很生气。我遇到是不是很多，我不是很多，遇到过几次，这次陌陌只有一次，他来骂了我一句，他把我拉黑了，然后就走了。就这种东西，你说这叫吵架吗？这肯定不在你的吵架范围之内吧？不算吧？
他可以是。
哦，这也算吵架
是吧？当然，
那就是咱俩的词语的用法不一样，对吧？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啊。就是我认为的吵架是辩论那种，是一个健康的，就是我同意是你说的
有来有回，
有来有回，而且今天有点辩论的意思，有一点点，但应该还不太像，因为毕竟没有是吧？我们有一辩二辩什么没有，就是大家自由交流，自由交流，这个我是绝对是 OK 的。但是现在很多网上，我一直在说我有强烈的个人好恶，这是我的一个性格特征啊，是不是叫爹？咱再说啊，不能说回去。
我，
但是我就是会说这个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参考，我是一面镜子，你们来照我，你们想怎么选择，你们想怎么思考，我不需要拼成一个完美的。
我觉得、
啊、
我觉得你不能只要好的那一趴。
对，没有，我、啊、
没错，
这个世界上有好默默就有坏、
啊、你看，我
有好的吵架就有不好的吵架，你不能说我只要好的吵架我不要不好的吵架，这是不存在的。
我一直在说我们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呀。
对呀、啊、我是不是选择了我的发言和我选择了什么样的默默交流？
但你不能说，
不是，我选择了跟默默线下交流，我选择了跟戴着面具来现场下、哎、他可以跟我合影，我可能内心不行，这都是我的选择，我从来没有说哪个
好
好和不好，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嘛。
好，
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选择就好了。
好，
但这个选择我没有觉得我强加给了别人。如果别人说雅迪你在你的账号上评判了一波你好像不该评判的人，你就强加于别人了，我不接受的。因为你也可以发表你的言论，你发表言论，你的粉丝可能跟我差不多多，你就强加给别人了吗？没有啊，那网上还能怎么聊天呢？那网上聊天要说任何的话，先考虑有没有强加别人，我完全不是这么考虑。我考虑上，你知道关雅迪是一个有大概自己的逻辑思维、一个鲜活的人，跟他聊天只给就行了，不用兜什么圈子，简单。你要不喜欢这个人，你离他远点，你把他关掉，把他拉黑，完事儿。
我还是从默默们和关雅迪的这个角度啊，这里不是在抬杠或者在冒犯、啊。
咱现在抬不起来、啊。
就是我当我共情到他们的时候，我其实能 get 到他们那种线下，我其实认同你这套观点，就是说我在我的领地，我有我的主宰权。然后这是我想拉黑谁，我拉黑谁，我完全认同，我真的认同。但是呢，默默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说你又喜欢交流啊，然后呢，你又鼓励交流，你又鼓励大家随便的发表意见，然后我去你评论区，首先呢，你给我删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变成一个关雅迪，我变关雅迪的这个是也是我一种表达的渠道。
对，
但是你说平台应该把我们禁掉，也就是说我只有在我自己的地方发表关雅迪。
我没有说过我应该把他们禁掉叫关雅迪吧，我从来没有说过、
啊、对，没有说过，
从来没有、啊、
但是即使你是不喜欢这样的改名和重名的行为的、啊、
哦，我说的是昵称，其实我会建议更倾向于不应该重名，是的、
啊、是，
这是我的选择，
是
好，
是的，我没有在挖坑，我没有在挖坑、那我就只能在我的领地去发表意见，但是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在互联网上有 IP 的人，互联网现在的流量中心化太严重，我发现一个现象、B 站的网友无所不用其极地发表一个惊世骇俗的言论、仅仅为了那几百点赞、几千点赞、而且不给他留下任何粉丝，为什么？因为他的话没有人听。
对，
如果你说你只有在自己的频道才能发表什么样的意见，等于他说的话就没人听，这是一种权利，我们拥有了极大的表达权利，我们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难解决，所以他会愤怒，
是吧？我觉得
很难解决，是吧？
我觉得解决不了，那除非我们回到古早的 BBS， 完全按 timeline 去对战的形式去聊，那回不去了呀、啊！现在就是有权重的，所以我要发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没有任何获利啊，
所以
只是被点赞而已。
我完全理解，完全同意了，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不会那么火，我也不想那么火的原因。我是网上极少有那么几个人会把微博粉丝用官方后台修粉丝工具用了两次，从140万到了69万，到了39万，现在涨回到40万。我觉得我就不希望太多粉丝，本来就是很多垃圾粉丝什么。我说的是那叫僵尸粉，对不起，他有个专业学术叫僵尸粉，就是他不是真人。
很危险，关老师。
他是，不是，我更危险的发言是，我更危险的发言是我最不希望关雅迪有粉丝，有我的 follower， 有我的节目观众，有我的听友，粉丝两个字离我越远越好。我不接受任何人是我的
粉
丝。粉
丝这两个字离我越近越好。
哎，对对，你看，这是终于知道我跟老蒋是好朋友，但是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在网上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我会公开说了无数遍，如果今天第一次来到现场认识我的人，会觉得有点是不是冒犯了谁？没有，如果一直关注我的人，我这话说了100遍不止了。不要叫我老师，就叫我雅迪，我说了上千遍了，十几年了。只要叫我老师，我都会打断他，不管你是谁，我都会打断。我就这样，我就是我的习惯，但也改变不了啥。但是我也会坚持下去，虽然我知道改变不了啥，这就是我嘛。
我现在有一个特别直观的，
他意识不到一个问题。
你说
他是一个 IP 了之后，他其实被剥夺了某种权利，就是你。
No， 我也是对抗这个，我就甚至我因此可以接受不成为 IP。明显的有赚钱的活是不接的，小雨伞问我接不接，我不喜欢小雨伞，不接，完了。一句话，
我还真接了。
对啊，没问题。我难道会瞧不起那接小雨伞的？不是，就是我不喜欢就不做，就直接拒绝，不要消耗，因为我没有任何内耗，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对话。
我有一个直观的感触啊，我觉得关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的言论很多时候容易引发一些争议，是因为他嘴比脑子快。
啊，对，
就是他自己没想明白的时候，这个文章已经发出去了
。
发出去之后呢，你就很难再去搂回来。
不，我这没有遇到什么需要搂的，因为真的，就大家把这事说的太严重了，
我是觉得
太拿自己当回事，我这 IP 不值钱，我也不想成为一个大 IP， 你知道，其实无所谓的。
我不是说你是不是 IP，你做一个表达者，就是你嘴太快了。很多时候我听你说话，我就觉得很累。你既不给自己思考的时间，也不给对方思考的时间，你就是通过一个高密度输出，我觉得还不如骂街呢。
关老师试图在他那么多的粉丝里面干一件事情，叫圈地自萌。我只愿意听好的，或者说我认为正确的，我认为真实的，我认为鲜活的，这个定义全在他。但实际上跟公众认为的鲜活不是一个东西。
这有可能，这个是有可能的，
对吧？
这个是有可能的，
不是一个东西，
有可能。
其实还有一个会让人这个不高兴的点，我也是能够 get 到的。这个都不代表我本人，我本人并没有。就是说，在现在的互联网上，一个边界如此清晰的形象啊，对各种事想的都非常明白，而且认为人应该对自己的各种行为都负责，而且有选择的权利啊，我也尝到这种选择的就愿赌服输啊，我这个选择也有苦果和好处，我都接着。这样的人本身就是可恨的。就是
可以啊，
因为大多数网友可能会觉得我并没有想的那么明白，但是是，
而且有没有可能就是那群陌陌，不管他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说
不要这么分了，我其实不是我的想法，
或者他有
很好，
因为你看小红书上其实陌陌有很多倾向，比如说有人说有的陌陌说，为什么大家不去看一看关雅迪老师做的播客，他其实有在认真做作品，对吧？那有一些人就觉得
是吧，
有。还有一些人会说那关雅迪老师的那个小红书的描述就很爹味儿。
大兵，这个我看到过。
因为什么很大兵，对吧？
对，
又是什么博士，又是
站不下这么多人。
对，马拉松跑者，又是什么什么制片人，又是一大堆。
全部忽视，因为那都是事实，不用在意这些。
我觉得
我哪一句我的 title 是错的，我经得起无数次检验和审视、啊、
是
、啊、
我相信都是真的。
啊，对啊。
然后呢，你会发现网上调侃你的人大概也分这几种，比如说对于你身份的不认可的这帮人，就是每次都会拿这个身份来说事儿的这帮人。我在想哈，
什么叫每一次呢？你看他说
就是
他们就是认为是很偏差的啊。
不是，你会发现有大量的人在拿你的身份在做梗嘛，做那个抽象嘛，meme 嘛，对吧？然后我在想，这些人是不是他是属于一个社会刚步入社会的这波人？
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呢？然后因为你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已经获得某些社会成就的人，于是他们天然的跟你之间存在着一些心理的这个 gap。
我跟你说真的，我突然意识到有一个点，你知道吗？就是我女朋友她爸其实跟她说过一个转达过来一个疑惑，她好像这个年纪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她是不是应该比现在显得更有钱很多，但是并没有。其实这个
她爸为什么要跟你讨论这个事？
不是，她跟她女儿讨论，然后传话给我。但是后来我就跟他面对面的，你看也是面对面的就回应了这个问题，就是他爸就理解了，所以我
没，这是隐私不问了，
我没有什么隐私其实，但是我的另外一
个是想问他们的差，就年龄差距，
我想问怎么让他爸这个
理解的
完全回答自由啊。
其不是，就是我就说一个结论，吃饭的时候他爸就说了一句话，小关是不是在家你跟你爸妈说话他们也说不过你。
是吗？是吧？
是吧？
是的。
我们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家就是
没有人跟你说话。
不是，
有传承的是吧？老关也是，
就是因为我的确是自我自由长大惯了
啊。
之前有人说过你这个语速特别快。
你没，我一说你要认识一下沙丹老师，就奇爱博士，他的语速是我的两倍。因为我能理解啊，就是我非常认为我是一个不是一个职业的语言表达者啊，我的确没有还那么训练有素，但我希望自己越练越好，因为我知道沈阳老师，因为他对这个特别介意，因为不是敏感，
对，我会比较敏感，
他的
节奏会比较敏感。
但是啊，现在我要认真的重视这个事儿，因为播客现在几乎是我的全职了。我以前还有借口，我觉得现在我非常感谢你的提醒，我应该注意这个事儿。我有时候表达就是真的自由自在的，就是我
觉得就过过脑子就行。就更多的
我想告诉大家的
就
是其实这是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无法向别人描述，就太快了。
关老师是快男。
就是我跟土摩托那期一直说，他说哇，你这是一定要找个科学家去给你记录下来，就是人在极限耐力运动当中经过了 一系列折磨之后，再次回到日常这个节奏的生活，我就会觉得我所有的问题就在大脑，就是视觉，就是 visualization， 就是视觉化，视觉化，就我们做片的视觉预览，很像就看，比如说我跟史岩，如果今天就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录播客，突然他聊一些话题，他的一些未来就在我面前啪啪啪啪啪打开，就是那种就极其特异功能，大概维持一年半到两年我会摔了，所以我二二年非常满怀期待的再回到这个比赛下半赛段，的的确确，我发现超马越野跑。没有让我的大脑刺激像 CPU 升频的那种感觉，但是环球帆船赛超级长航做到，就它会让我的脑子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就它的那个我说快快快，就是那个很多问题它是嘣，它是不一样，就是所以我很难用语言去表达这个事情。
我们先征集一下纸条吧，那个老蒋和小蒋还有什么？
你有关注到大家刚才在你那个激情澎湃的描述自己帆船啊那跑步啊那些大家的反馈吗？
我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在 visualization
你知道当你在说那番话的时候，我已经觉察到很多人觉得说他开始跌味了，他开始表演
了，这就是 B 站上的一个梗叫谁问你了没有恶意啊，
对
对
对，
这个
就是没有人问，
至少我肯定证明一件事，就我真的不收 B 站，我的确不太用啊，这么多这样的梗，知名梗，然后咱抽吧，咱拿过来吧，里面有多少，
那个
我们抽几张你再去收。
我想先问问小野酱和那个老蒋你们还有什么想沟通的点，具体的点、嗯、
我本来今天来的时候准备了一些所谓的东西，就是我自己个人、
锐评，
不是、
啊、他不是，他有个问题，他给我看过，他有个大纲，
对、
嗯、完全没用上。
我当时想着说 我其实更重要的想说从某某的心理状态来剖析一下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做，有没有一些所谓的伤害，或者说 这一批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画像、
嗯、
就我会更在意某某们是什么样的，但最后就是
把我剖了吧，
郭宽老师就是天然的让所有的火力往他这儿
来了，
就给你知道吗？
就抽吧、嗯、就随便你给
所以就是
他们俩抽。
我说一个刚才没有表达的观点，就是我觉得、
嗯、
我在拆年轻人这个心理机制，还有一个没拆到的，就是这其实他们反抗的一种手段嘛。
是、嗯、
然后我想用一个电影里的场景，我觉得没有人会苛责 V 字仇杀队戴上面具。
嗯、
所以就是他有一，我觉得他们
那是完全另外一件事哇、
但是我觉得
是
里面有相通的地方、
哦、那当然
我觉得是有相通的地方。还有一个我在跟关老师交流的时候，因为差异很大，我们做的事情差异很大，表达方式差异也很大、
嗯、
我就在想我在做 B 站的时候的一些表达习惯啊，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呢，因为我做的是一个某种意义上的泛 C 端表达，我会很注意在有些下整体判断的时候注意两个点，一个是我会很注意什么是果什么是因，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比如说现在这帮年轻人没救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抑郁症，因为这么多这么爱玩游戏，但是很有可能这是他们家庭问题的一个果。那么当你批判这届年轻人的时候，其实是不是他们反而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反馈呢？
是
啊、而不是原因呢，
或者是自愈
啊、其实我觉得在摸摸这个问题上，我看到的是这一点
是
比较大的一个核心问题。另外一个点我觉得是现在我其实认同表达者不应该扛下所有的社会责任，因为不然就没有人能说话了。
是，
我不可能说我说这句话对所有人都负责，所有我的观点都负责，一定正确，那就没有话了。但是我觉得在如果我要没有一个很扎实的判断的时候，我会把话进行各种话语技巧的
软化，
软化调整收缩。比如说我会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比如说在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或者我说觉得这些东西还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叠加和完全的什么、
嗯、
因为它
对
因为它其实意味着一种表达的精确性，剩下就没了。咱们、
嗯、
我完全同意。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我跟老蒋录过好几次节目，然后我们有一些沟通，我会发现就是老蒋在叠加这方面，就是他在语言的柔化方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灰仙人、
嗯、对。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刚才我说的那个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就这几位算是有 IP 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在公众表达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一些精准和不能打击面太广。那我觉得关老师就那条状态其实是打击面太广了，就很多某某不管是好某某还是坏某某都在自己就带入这个角色了、
哦、
会导致了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子弹都向你一个人扑来。
哦、
嗯、
我再补充一个特别有表达欲，就是大家听一个鬼故事，我这样的人已经在 B 站是叠加最少的人了啊，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我看到的一个很正向的价值是什么呢、
哦、
是我觉得现在大家活得确实太紧了，我非常我觉得表达其实没有太、
嗯
又怎么样呢、嗯、
对啊，我刚才就表达这个，对啊，
轻度的被冒犯、
啊、
他没有追着你这个骂你，
对啊，
骂你
我完全没有，
这又怎么样呢？
我没有任何回应、
如果这种东西能够产生、
我在线下不听回应，
我说完了啊，我说完了、
我觉得就是刚才蒋老师说这番话，其实大家应该体会到他不是针对关老师展开的，他其实也说就是线下的所谓的那些 MOMO 们，或者是阿白们，或者是欢乐马神经蛙们、哦、就是这一类人，当他遇到某些像关老师这样言论激烈的人的时候，他也不需要那么的上赶着要对号入座。
这个
有这样的，
是其实关老师在是一个可贵的中文互联网上、
要在如果今天沟通成立的话，你们就明白，他那个其实不用担心，任何人在座不只是嘉宾，针对我也没有关系啊。我其实也还好，
对对，
但因为大家对我不熟，就是你越针对我，我其实、哦、你这么看重我，我也好好听一听，其实没事了。就是那些他不关心你，骂一句他又走了，其实 who cares 他们，对吧？我是这个意思。
Who cares？
对 ，who cares？ 哎，这也是一个梗是吧？来抽条吧，是吧？你有什么好玩的吗？你想盲抽？
对，我趁大家抽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默默这个是有他的一些价值和存在的合理性的。我先说一个点哈，就是像关老师或者像我们这种本身可能就是做好了心理准备去接受这个网络这个浪潮的冲击的、就是你已经自己带好了铠甲，穿戴好了，然后端着枪你准备上战场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心态、但是对于很多某某来说是这样的，他其实并没有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但是我告诉大家，互联网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算你没有准备好上战场，你的身上其实你只要在网上有痕迹，你的身上是绑着一个定时炸弹的。
对，
比如说 B站一个普通用户留言、他这个 ID 什么都不代表，然后有人会追过去啊，原来你玩原神啊、你是个学生。还有一个还有一种是原来你表现那么精英，原来你也抽奖啊，你抽充电宝。
你只要在互联网上留痕、你身上就绑着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
来。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那对于某些人来说，他决定去用 MOMO这样的一个马甲给他穿一个甲在身上，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选择。因为他有非常强的正当性去做这个选择，这是我想说的。
我呼应一下他刚才不是说就是扛着枪上战场那个状态，其实我是相反，我有自己的一片公开花园，大家随便进啊，但是如果你被我修剪掉了那是我的问题啊，那是我的问题。但是我没打算拿着枪突突谁，但是如果谁来招我，我这边什么东西都有，我根本不介意，我也不怕。我举接下面一个例子，我接着说，就是我的微博两个账号，关雅迪和雅迪跑世界，都是我从微博诞生之初，我所有社交媒体都是这个媒体一诞生我就有那几万条微博，我都是开放的。我一直拿自己像生活实验一样，我是一个最接近在座的每一位，我应该是最接近于透明的人。相对而言，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自己的结论负责的。我早就经受了无数的想黑我的、想人肉我的网友。我脑补一下那个过程，我相信一定大概是这个过程，就是他对这个人挺生气的，说也什么乱七八爹味儿乱七八糟，对我进行人肉搜索，发现太累了，东西太多了，然后越看越烦，看到某一刻突然就大概好像哎这个人还行，不知道某一刻就是哦这个人还行，就越了解我越不同的，因为网上东西太多角度了，所以我带着枪什么上战，我就在自己的公开的花园里面，我想种什么草种什么草，你愿意看看也不愿意看你就走了，但是你要来招我，我觉得我有自己的方法去应对，我不惧怕任何的人肉搜索。上这个年纪，这不是爹，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知道该如何正常的保护自己就好了。我从来都是这样。
大家觉得这是爹不爹？
抽抽抽！
大家觉得如果这是爹，那是爹了。我就告诉我无所畏惧。对，我一直说这个话说很多遍，就是对自己内心足够诚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是无所畏惧的。
我刚刚说的扛枪上战场就是 I'm ready 的这种状态。
这个我同意。这个
我
I'm ready。打造一个好的公共花园。
对对对对，但我告诉的，我想告诉你的是，99.9%的人他没有 ready， 就
是
所以你们是不一样的。
我
绝大多数人是不 ready 的。
对对对，太对了，没错，
完全同意。
你知道吗？
这点我不一样就不一样。
所以，请你就是相对能理解一些这种不 ready 的人。
这太难了吧也。
其实我认为，真正的如果我是那个0.0001%的百分比的人，应该那些大部分人来理解我是值得的。
这话
他们真的理解不了这句话，
那就没办法，就看缘分。
不，我说一个，因为你可能是很少见的性格类型的人。
不是，你看，我再举个例子。
我说一个，就是前一阵有一个网友跟我有一个争论，然后呢，他在网上艾特我，逼迫我对某件事进行回答。我写了一个 B 站的图文，因为这件事涉及到一个舆情公关的问题。发完以后，第二天他加我微信跟我说：“蒋老师，你能不能给他删了？”说我已经精神压力要爆炸了。仅仅是有不到十个人私信和评论他，这是我每天都在面对的事情。但是普通人是无法想象 一些人对自己散发恶意是什么？
不要做我。我妈对我发微信，我妈说，
但是要理解
这个默默的事对你有影响吗？我说啥影响？就是当然，咱的确删评论有点累啊，几个小时。
理解万岁吧，相互理解，
互相理
解，好不好？
真的，
相互理解，
啊、
对，我们也尽量理解这个关老师，然后但是也
不亏啊，真不亏，真的。
哎，我们抽点问题吧，
随便你说。
我想问一下，今天来的多少是自己有播客的？能举个手吗？
自己有播客的，一个、两个、
也不是他
三个，刘飞。啊，大蟒啊，
还是
你们
还是有几位啊？
还好还好还好、啊，不要学关老师，因为不是所有人的心脏都这么大。
是的，是的，
哎，是学不了。
哦，即便是我们，
我抽一个，我抽一个，我没看，因为他们都看了，我要盲抽一个，我要尊重我自己制定的规则。
盲抽就不能选呀、
啊？
嗯，
啊，
可以选是吧？可以。
我的意思是他在选
啊，我看小野将在选。
对对，我就不选。
就放在这
儿。朋友还能发展成恋爱关系吗？啊，等会儿，前面有个什么叫
关系够深的朋友、
关系足够深的朋友还能发展成恋爱关系，在我的朴素的观念当中，这就是发展恋爱关系的一种方法呀。 OK， 我回答完了。
对
啊，
哎，那我追问一个好不好、这当然这是
你看就要抽，不要去看，
我纯假设的，
对，
纯假设的一个，我愿意看怎么着。、
哎、我就是我自己，我瞎说、
那个我追问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有一天发现你女朋友也用某某，
嗯，哦 sorry， 哦 sorry，
你会怎么样？你会劝他吗？还是你觉得我接受？
我觉得
还是你先把他拉黑。
首先，我肯定不能主动去拉黑啊，这个就犯了严重错误了，对不对？我觉得太好了，就是正好有一个可以达成我线下跟默默聊天愿望的默默就在我身边，就完了。
嗯，那肖将你有什么想
啊？你挑一个，嗯，
随便
抽也行，挑也行，都行、出现关老师这种舆情的话，作为公众人物应该如何应对？
是不是回答完了啊？就不应对是吧？
所以你觉得你的选择是不应对？
大家认为我删评在控评，其实你看我解释完了你就知道，其实我并没有独立的针对这一条我的笔记或者微博，
是
都一样。
我知道，但是
所以我就没应对，我也没回复啊，我只是线下邀请他们来参加我的活动，的确有两个人来了。这就如果算应对的话，那就算应对吧。
OK， 所以你就决定就不应对？
不需要，因为老蒋说的非常重要一点，这一点啊，我说出来又得罪人。我说的全是得罪人的话。老蒋说，我突然意识到他说的特别特别对。为什么我能够活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不跟老蒋吵架，就是我不跟史炎吵架，我只在网上冲突和冒犯。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来没有这么干过。为什么？因为我知道那样的风险很大，大到我需要去应对舆情了。而如果他们只是云云默默，对不起，我说这话大家会觉得吗？我说的是事实，你没事儿。
我专门喜欢比我大的 IP 吵架。
对，
我没有，这就是风险，这是我理解的风险，就是不要跟大 V 吵架。我从来没有。
也对。
我回想了一下，我不是刻意的，我发现这是我的一个下意识，因为可能因为我的工作环境打交道的都是导演啊，编，他们本身就是大 V。就是我们的工作就要团结这些大 V， 就是才能传承一个团，我制片人对吧，就是要团结各种的有影响力的有创造力的人在一起，他们互相还瞧不起对吧，那么还要把他们搓到一盒拍，就他们之间肯定互相瞧不起啊，他们觉得我很厉害，那个美术说我也很厉害对吧，为什么都要听导演，就得听导演的对吧。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我发现老蒋提醒了我，就是其实像这种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事实上就是没有影响，我就说得很直白，得罪谁就得罪，我就告诉大家，你跟云云的普通的这样的用户产生的，因为我的确不是啊，有几万，我只站在这个角度啊，我不是觉得自高自大，没有事儿的，你正常的活你的生活就好了。我已经遇到这种情况少多，我也不知道多少次，过去20年里面可能很多次我都忘记了，因为它不重要。但是如果你没事了去跟那些大 V 去，你是会博到一些更多的流量。但是你可能会冒出你承担不了的代价，而我从来不做这样的事儿，所以别人老觉得我很冒犯，其实没有，我是最极端的最激进的保守主义者，我这个话也说过很多遍了。好，
对，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专门问我的，他说女性在以男性为主的圆桌对话中有什么独特的视角？
请问这是因为女性问的吗？大概率是因为女性问的。
没有机会表达，
不要为难女人、
没有机会表达视角是吧？
怪我，怪我，怪我，怪我。
没有那个，今天因为小野酱主要还是以这个主持人的身份来。
对
对
对，
嗯，我要特别感谢小野酱，在你说之前，就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他其实我们的主播志愿者，其实而且他自己特别主动跟我张罗了这一个，帮我们填充了一个场次，我是特别感谢的。
然后我来之前，我其实写了很多东西，或者说我以我过往的一些看法，在极客上和小红书上发表了一些看法。然后我觉得默默之所以能在互联网上流行，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一种阶级差异。就你会发现很多人对于关雅迪老师就是他的身份的不认可是非常强烈的，包括那个有几档播客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大家在留言区都是对关雅迪老师身份的质疑，就觉得这人特别爹味儿，然后写了那么多东西搞得跟真的似的，就有很多这样的言论，真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我不知道这么讲会不会有点冒犯，就是阶层的差异。就大量的 MOMO 其实是更年轻一辈的人，他可能刚刚步入社会，而对于这样的有点爹味和直男癌的已经有一点社会成就的人来说，他会天然的有一种对立感。我觉得是有一种对立感的。
我也不成就啊。
对于很多人来说，你已经就跑得最快了，你知道吗？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好，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是猫猫们自身的一种差异感。就这种差异感，或者说这种情绪上的落差，是他从一个家庭中心的人，就是很多人是独生子女，他们家可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然后爸爸妈妈都为他一个人转，然后他步入社会之后，变成他独立的个体，在面对这个社会。他很多时候在职场上是牛马，然后很多的话也没有办法说，所以他要这个情绪有地方安放，所以互联网他叠了一个马甲之后，他在互联网上进行一些情绪的宣泄，或者是对于很多事情的不满，我觉得这是可以被理解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说还有就是代沟的问题。本质上来说，其实是因为关雅迪老师是一个互联网的移民。
对，
一定是这样的。
对，
然后很多的
遗留的遗是吧，
不是移民，
不是，
你是初代移民，就是那种
移过来移动的，
不是原住民，
不是原住民。
但我是第一代互联网民，
但是你
是
不，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没有。
这个要对对对对
对
对。
他从一个就是线下的这样的一个惯常沟通的状态，
对，
然后他在适应新世界的发展之后，从线下走到了线上，对吧？
这个我完全不同意，因为很简单，就是我不能认为比我年轻的一代朋友，他出生他就是接触互联网。但实际上他出生接触互联网的时候，我也接触了互联网，而不能因为他出生这种完全就觉得好像我们是对立，或者说我们形成巨大的差异。其实
我觉得你们就是不一样，
一定是巨大差异，
就是不一样。
原住民
完全不一样，
他们不知道前互联网时代是什么样的。
对啊，
他们
这个点，
他们打、
这个意思，
打滴滴都没有办法问、师傅您一个月挣多少钱，他们就算好奇他们也问不出去、
okay。 但是我要提醒说、这里面绝对不存在，我没有觉得有什么高下之分，
没有高下之分、
我
只说不一样、
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因为他的生长环境塑造了他的思维模式、你作为一个移民，你是这样的，你说我觉得线下是好的，面对面是好的、鲜活的是好的，对吧、你来线下参加我的活动是好的、在线上跟我吵架是不对的，对吧？
我就是说
刚才我们讨论过那个吵架的用词的问题、
但那些人天然的觉得说，我在互联网上叠一个马甲叫某某的马甲，我在这样跟你沟通就是我正常的状态。
对，
他不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对，
所以这三层的差异造成了你们这次的战争，对吧？
我们没有战争，
甚至
我们怎么可能有战争？我有
小红书上面的人以730来定义这一次的运动、
那是他们单方面的一个宣战，我也没有应战。
不是，
如果删评论叫应战的话，那我就被迫接受这叫应战。
关老师，
关老师只在自己的花园里拿了个加特林，全给吐掉了。但是我也不出花园。
来吧，花园外是你们的世界，花园里是我的世界，可以友好交流。
关老师在此刻的所有的他单方面的声明或者厘清的所有的问题，其实在互联网语境里是不成立的。
没有没有，我们有互联网有很多种用法，
因为大家天然的觉得说你的火力扫向了所有的猫猫、
那是他们可以这么认为，我也不拦着。
关老师，我先跟你说一个事实，就是你无法否认的事实、当你发出这个帖子之后、这件事的定义权已经不属于你。
我没有想定义它，我没有。
对，所以当你说没有战争，对不起，这个不是由你来定义。
所以我没有想定义它。我你看，
所以
我就今天一直在说我输出价值观，我要定义啥，其实都没有，我在正常交流。
对对对，我知道、你刚才说没有战争，对不起，这件事不是你说了算。
对
啊、那我只能表达一个我的态度。
你就是你认为没有战争这件事是一个你很主观的东西，
因为我看到去都是很欢快的，我都为他们高兴的事情。如果以后我们 也就感受当中互联网上的战争都是这样的，那来吧，大家都很欢快。因为上一次我成为很多网友的段子还是2020年，就那次一中国籍男子海上航行24天突然靠近岸边拿开手机打开一看，
谁问你
了？对吧，我就说我完全不介意这样的战争，完全不介意。
哎，我先说一下，就是
当成笑料挺好的啊。
小野刚才其实想说，就是说，你是移民，然后人家是原住民，所以你们有任何的，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对于互联网的理解的差异，
是有很大的，
是很正常，
完全
同意，必须得承认。
这个我得承认。
对对 对, 对, 对，
就没有高下之分，这个我们俩是统一的。
对对对，但是你得承认。
你得承认，但
当然当然，
但是你不这么做，
我没法这么做。
所以，
我跟你说，大家就是不一样嘛，大家自己做自己嘛，对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得承认，就是未来这个互联网应该怎么用，其实。你说了不算，
我只做好，
甚至你的意见都
不重要
啊！这个我完全同意，所以我就可以自由的发言，
非常
就是因为我说的不重要，我一直在说我不重要，
甚至对，甚至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的意见会越来越不重要，
所以你就赶紧直说吧，都活不了多久了，你还憋着，我是完全反对儒家文化里面非常优秀的东西，但是它有一些太谦卑，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就是你就真实的做自己，
老蒋还有
其实就可以了。因为还有很多人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也可以，
是
就可以了。
这个事情过后，其实关老师所有的意见都跟互联网没有关系，比如说他说哎，默默们来参加我的线下活动，参加我的播客狂欢节，对吧，那小红书上就会有人说你在利用这个事情来吸收流量，对吧，然后
那他们说，但是事实上真实的来了两个人，我就这个帖子 OK 了，他就有他存在的价值，对我就 OK 了，对于别人他想怎么说我当然。
我们要不要先听听小野酱怎么想？
对，然后呢，如果说他说哎，我对这件事情完全不放在心上，我也不在乎这件事情，其实他所有的表达在互联网上一定有一个某某或者其他的人帮他把这个东西给解说掉，或者说解构掉，说你要不就是玩不起，你要不就是利用这个事情再制造一些流量，来让你这个活动更熠熠生辉，更有更多人参加，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它无论怎么去发散或者反馈都跟关老师没有任何关系，
也不影响我的心情，
对，然后呢，关老师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关老师如果说他一直就是非常直接的在网上继续把他的梗，他有可能就会变成跟大兵或者是婉婉一样的人，就是不断的被玩梗，然后不断的被传播，对吧，
啊，你有这样担心啊？
我没有这样的担心，我只是在诉说这样一个可能性哈。
那我有无数可能性，这个列举不出来的。
还有一种可能性，可能就是经过这次的活动之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既然今天有这么多人来，他很可能在小红书上或者其他的地方会形成一个再一次的传播。
OK，
应该是这样，
我告诉大家，这是我的预判，我们俩有完全不同的预判，以我20年上网的经验，第二位发言的标准吧，
谁问你了？
我就要告诉大家，就是毕竟咱舞台在这儿交流嘛，就是这个事儿结束了，这个事儿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呢？72小时之内。其实这个事儿不用我20年上网的经验，大家在座的应该都知道，这里面没有大V参与。如果只是默默的话，他们只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圈层的自嗨，他对互联网的贡献，所谓你的影响力极为小。我是用什么数据监测到的？就是你看到72小时之内给我小红书点赞关注的那个数量的，就是那个曲线的变化下降的速度非常快，48小时之后就没什么人来给我点赞和关注了，72小时就基本上这个事儿，对我而言，以我的标准翻篇了。以小野酱他的视野范围，他理解那个互联网的世界，战争可能还在继续。实际上，
因为我打开了小红书，整个版面我滑几面都是你。
那是因为你关注了，我们是彼此互相关注的人，所以他会更多一点。我觉得这是算法，就刚才说那个，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啊，这是他看到的一个未来。和我理解的和感受到和过往经验20年以来的理解的一个未来，我认为无所谓叫不叫战争，不争了，结束了。今天这个论坛实际上它的是一个非常棒的狂喜播客节的一个趴，就 OK 了，我觉得就很好。
我们感谢小野酱，他是一个很有素养的人。我知道。然后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再表达一个自己的观点，可能也会得罪很多人。因为要借着这一场得罪干净，你都话说到这儿，我跟我最好的张小北朋友啊，叫张小北，我们做了一个每周影评，做了5年，就是我们最大观众喜欢我的什么呢？看我们俩吵架，我们一直在互相打断，所以我录播客的时候，我受到评论最多的批评，说你为什么老打断 对方。其实我认为真正好的交流就是可以，因为我喜欢被打断，对不起，我好像我有时候做的不太对，就是我也好像以为对方喜欢被打断，其实我觉得这种打断非常有意思，就是你打断的意思说，我突然认为这个时候这句话很重要，我其实欢迎的，我想说的是我被打断我一点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但是我可能有点歉意，如果在我的日常交流和录节目当中我不小心的打断了别人，这是我的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也是理解的，我尽量去改正一下，但今天因为话题主角是我
不是你也这样
no 当然不是，我那么多节目呢，这个就武断了啊，这武断了，我的节目是公开，大家去自己去听啊。
好好好，
所以我想再一次说一个得罪人的话，真正的热烈的交流就那个吵架其实就是互相打断，非常热闹，非常开心，这是我享受的，谢谢大家。
我看过关老师很多的表达，我觉得关老师是一个非常偏颇的表达者，但是我觉得
关老师的世界充满了偏见。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对的，偏颇是有价值的，我们就没有什么客观的意见或者什么，大家每一个表达其实都是某种程度的偏颇，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得为关老师的偏颇鼓鼓掌。
哎呀呀，
不管怎么样，
怎么活成许知远了？
能。你求生欲也太低了吧，
许知远误 Q 不熟
他那节目说带着偏见看世界是吧，我记得
对，所以我觉得关老师就是他的引发的这个讨论我觉得挺有价值的，在这个年代能够愿意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觉得都是很勇敢的人啊。
你打不死我真的真的没事的你针对我也好不是真的，你放心来，
谁问你了？
然后我今天跟关老师聊完这场之后呢，我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我之前呢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但是我没有就是这么突出的感觉，所有的对话都是伪装成交流的自说自话我们只是伪装成这是一个对话，但是其实并不是
在这个场景里面尤为明显，
对，尤为明显今天我这个体感特别的直观，所以我也很感谢关老师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啊！
微微的 live
大家就是狂喜的意义啊，就是一种可能，今天有两天里面有49场，我真的希望49场各不相同，
是
就是大家只能从中选10场，我也很遗憾，但是游戏规则就这样，谢谢大家啊！
好好，
谢谢大家。
小野酱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
了，
谢谢大家。
对，感谢小野酱，对，非常不容易。对，
这是他策划的一场，我想感谢他的策划。
对，
我欢迎被策划。
这个选题，我觉得是
真的
全场最佳。对，
谢谢。
好，
今天颁奖的时候记得想到我，谢谢。
是。
打分哦，打分
啊，打分
两分。
哦，对，打分啊，投票。
如果没有给10分的，不给出这个忙哈。关老师在这等着你。
这不是我说，
关老师 is watching you。
No。这就是我又被胁迫的感觉，没有，随便大家随意啊，随意。
然后大家说这个能不能打负分？
不可以，照顾一下这个小野酱，很不容易。
好，谢谢。
不要打5.5，6.5会4舍5入到7分
好好好
啊，不要打点就1到10就可以了。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退场快速退场，给下一个腾地儿啊，谢谢大家。